圣会里面他们讲的背题有三个不同的讲法，所以这个灾前背题、灾中背题或者灾后背题，弟兄姊妹，这个辩论不是一般的辩论，根本在当初弟兄会里面就已经有辩论了。大卫是相信全教会在大灾里是要背题，穆勒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像牛顿一样。牛顿是怎么相信？就葡萄山，当初在山东的葡萄山那个弟兄会就是这么相信。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尼禄的同工做了他的同工，但是多多少少他受那个闭关弟兄会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穆勒相信灾后背题，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那么 Robert Chapman 呢，他是相信的圣者背题。所以很稀奇，有个三个重要的人物，他们代表三个不同对于圣经、对于预言的见解，但他们都是弟兄们，他们都是弟兄。所以可见在预言上大家见解不同，这个不是基要的真理。基要的真理就是你相信他你得救，你不相信他你就灭亡，这个就是我们接纳的根据。明白，我们和世界没有相干，原因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所以做弟兄，因为我们的主生了他，神生了他。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三位弟兄他们看法不一样，但他们有同样基督的生命，他们所的亮光是三种不同的亮光。达比是根据圣经，穆勒是根据圣经， Robert Chapman 也是根据圣经。大家都爱慕主的话，都从主的话里面找到了一些真理，他们亮光不一样。可是问题在这里，当你接纳弟兄姊妹的时候，你不能根据亮光来接纳他。但是很可惜，在普利帽子的难处在哪里呢？因为达比是相信全教会灾前背题，而牛顿从他良心里面，就在他所认识圣经，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分裂的理由。大家的光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就是在弟兄们中间有着三种不同的亮光，三种不同对预言的解释，但他们都是弟兄。不，当然那些在达比身边的人，当然他们拥护达比，他们得着达比很多的帮助，那么他们只要达比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达比说全教会灾前背题，他们就坚决的相信灾前背题。所以如果有人能挑战达比，他就和你翻脸，明白吗？所以现在清楚不清楚？问题就是不错，不光是牛顿的看法跟达比不一样，连刚才我所说的，连 Robert Chapman 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概呢，他们就在达比面前一直唠唠叨叨、唠唠叨讲这个他怎么不是，因为他讲灾前背题讲错了嘛，根本就不是对的真理。所以你记不记得泰勒弟兄？他在他的信里面讲了弥陀生命的时候，他就认为说他的预言是错误的，是不合乎圣经。因为尼弟兄他所看见的和 Robert Chapman 齐国门所看见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达比跟牛顿可以冲突起来，那么很自然的达比跟 Robert Chapman 应该也要冲突起来，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在达比面前讲了很多很多 Robert Chapman 西伯门的坏话。所以到了一个时候，达比不耐烦了。达比怎么说呢？达比就告诉他的弟兄们说，他说我们都一天到晚引用 圣经里面的话，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的话，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我们一直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的弟兄们，我们的弟兄 Robert Chapman 就在那里，这句话就够了。如果这位弟兄是与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为什么开除他？你为什么拒绝和他交通？但是不要忘记，在蜜月期的时候没有这个难处。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后来达比出了难处了，谁起来责备他呢？是希伯门弟兄，因为他有资格在那个时候来更正我们的弟兄。达比是错的，希伯门是对的，后来证明希伯门是对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要看见，达比的确是神所大用的仆人，但他到底是谁？你千万不要把一个人美化了，以为说这个人爱主，他的肉体也是美丽的，没有这件事。达比里面的肉体和穆勒里面的肉体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需要经过十字架工作的。许多时候我们美化了，我们觉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教会变成圣教会了，这就是罗马天主教，他用这个观念就控制了许多的人。教会是不会错的，没有错，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基督的生命充满基督的生命是没有瑕疵的。但是不要忘记，教会也是从这世界里面蒙召出来的会众，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罪仍旧在我们里面，肉体仍旧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你不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工作，那弟兄姊妹，对那些大有恩赐的人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没有人知道达比树林的光景如何，一直等到后来主祝福再祝福普利茅斯的弟兄们，从800人后来到了1200人，他们自己该来聚会的地方，然后他们的确因着是现在他们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们一切都照着他们所领受的亮光，把主的桌子摆在最中央，然后慢慢慢慢高起来，然后他们就围着主的桌子，这是他们的见证。好了，感谢主，你可以看得见这一班弟兄们的确是忠于主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们说过，在 Robert Chapman 的地方开始聚会也开始了，明白吗？那么聚会开始的时候啊，不要忘记啊，如果你读他的故事，你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呢站讲台也帮助弟兄们，但他站讲台呢不是礼拜六准备，礼拜天上讲台，不是，他下一个主任要为主说话，他礼拜一就开始准备。到了礼拜六他什么事都不做，礼拜六那一天他只到他有个房子，有个房子里面都是木匠的工具，在礼拜六他做木匠，什么事都不做，他坐椅子坐凳子，他一面坐一面就默想这一个礼拜主给他的话。到第二天他就起来为主说话。所以很多的弟兄年轻人问我，到底怎样能为主说话？为主说话是常常随时要准备好的。当时尼托森用训练讲守到底，有的时候就这么训练他。他刚刚从东吴大学毕业，那么终于到了上海，那时候尼托身体也不好，所以呢什么时候讲又讲他不知道，讲你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完全看尼托身体的状况。所以到了主日早晨来个条子，我来那就告诉他讲，如果你讲那就告诉将军讲。所以将军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讲，所以随时随地他都准备好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弟兄们当初为什么有那么样丰富的供应，不是平常的。那是不是表示他们聚会里面一点难处都没有？当然有难处。比方说他们在一起聚会，有一个弟兄啊是五音不全的，这个五音不全就表示会走掉，但是很奇妙啊，那些五音不全的又拼命希望大声的唱歌，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受不了啊。所以最后呢，很多弟兄姊妹就告诉 Robert Chapman 说，我们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了，每次伯饼聚会一唱诗歌都听见他的声音，而且他的声音是五音不全的，就把我们整个的聚会完全搅乱了。所以他们就问了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你知道在普通一般的弟兄会里面他们学会对付人的，你明白吗？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点错诗歌，马上就把它改过来，然后呢，如果他什么错了，然后就对付他，那么告诉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那么不要忘记啊，许多时候我们对付人是可以，那就是开刀嘛，但开刀你要注意你的刀消毒了没有。很多人呢到了厨房拿起菜刀就抬起刀来，是没有消毒的，没有消毒开的刀最后一定长脓的。所以这是不是告诉我们，你讲爱你就不讲权柄的呢？不是，教会里面有爱也有权柄，但那个权柄是在爱里面做的。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那个是丈夫是做头不错，但是因为他爱妻子，他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他是头。今天你要做头，你要别人顺服你，第一他是要佩服你。我们为什么佩服元首基督？因为他为我们舍己，所以他当然是头。所以什么时候做丈夫的说我是你的头，他已经不是头了，他没有服在基督的权下。所有真的做头的，别忘记都是叫妻子佩服的，结果妻子顺服的。你叫姊妹们为什么蒙头？姊妹蒙头是为了提醒弟兄们，我们在基督面前都是蒙头的。今天你们做头是因为你们服在基督的权下，在这个时候这帮人是可佩服的。你要叫姊妹顺服一点都不困难。所以如果你奴隶似的，你根据圣经里面的话，你就要求什么都是对的，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做丈夫是头，但是不要忘记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今天教会顺服基督是奴隶式的顺服，没有，他是甘心心甘情愿的完全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住在话语里面的教训。如果今天你要用神的话要把你姊妹绑住，你的太太绑住的话，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你不认识圣经。所以教会里面当然有权柄，没有权柄就没有次序了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用权柄，你这个人一定要在基督的权下，然后基督的权柄从你身上流露出来，那别人非得顺服不可。所以等到很多弟兄们抱怨说，你看你要起来对付这些，否则我们聚不下去，好，结果我们的弟兄就和他们绊脚说，可以的，但是我们要一起为这事祷告，而且这个礼拜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有机会要进食祷告。有那么严重吗？是有那么严重。如果要帮助这个弟兄，你要爱他，你怎么纠正他，这是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所以第一，全教会要祷告，然后他在主面前寻求智慧。所以到了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就七波被您受感动啊，就坐在那个五音不全的弟兄旁边，他 这么一做啊，那个弟兄唱不出来了，那么一做呢，五音不全出不来了。